好，我们很快的依着那个目次跟大家说明我们这一章的大要了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它的内文了。好，我们再看第一节三法印，那略说什么？我们刚才说到那导师那黑体字嘛，哦，略说，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科判，略说。然后先这个略说当中，我下了几个小科了哈，就是第一个就是三法印的名义。什么叫三法印的名义？我们来看，然后三法印它是佛法重要的教义哦。怎么样的重要啊？就是判断佛法是否是究竟的，就是这个用这个三法印来衡量哦。就是三法印，来判断它是佛法，判断因为佛是不是它究竟的佛法，用三法印判断佛法的是否究竟的，就是用这个三法印。来判断是不是佛法，而这个佛法就是依着三法印来判断，也这个依就是因为是依着三法印来判断，所以这个佛法是究竟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判断佛法的是否究竟，然后佛法是否究竟，就只有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在这个三法印了，所以就是用这个三个印呢来印定。这个法到底是佛法了？就用这个，所以叫三法印，就是以这个三印来衡量的，就盖一个章下去，哎，这个就是佛法。如果跟这个三法印相违，就是佛亲口所说的，也是不了一法，不了一。这个跟三法印相应的法，这样的佛法才是了一的佛法了。佛也是悉然说法是吗？如果跟这个三法印不相吻合的佛说的法，就是不了一说，不了一说。反之，如果跟三印相契应的，就是入佛法相，所以即使不是佛亲口说的，佛所说的，也可以认为是佛法喽。导师特别说到入佛法相是吧？所以让我们看注脚上，让各位回忆一下，在佛法概论前面喽，那序言当中嘛，序言当中，不是说有三个面相吗？来说明佛法是吗？佛法，第二个就是入佛法相，名为佛法了。这主要就在说明就是佛弟子了。入佛法相，名为佛法，主要就是在佛弟子了。佛弟子依佛觉证而流出来的教法去修行，那就依教奉行是吗？同样的觉证到佛所觉证的，也同样去传布佛所传布的。所以在佛法的流行当中，佛法的流行当中，就是佛法已经四谛六部嘛，佛所证到的那个法是什么？是佛在或不在，都法尔如是的。但是为什么称为佛法？因为虽然法尔如是，但是我们都不了解，是吗？好像有眼的瞎子都不了解。但是，一佛证道法之后而说出来的，那就四谛六部喽。四谛六部，佛证道这个法的时候呢，世间人间就有这个法的。但是佛从证出教说出来，那个这个法就四谛六部，我们就能够理解它了。所以在佛法的流行当中，佛弟子的解说抉择阐发了佛的法，使佛法的甚深广大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所以那是佛法的甚深广大哦。所以导师说了，佛弟子只有住持佛法，佛弟子对于佛的法佛法没有去修正它，没有去补充它，可说了。只要佛一证了，就圆满圆满的了。所以这里的解说、抉择、阐发，那是使佛法原有的深广义充分的表达出来了，充分的表达出来。佛弟子不可能所谓的修正佛法了，那佛究竟圆满的，究竟圆满的。所以佛弟子没有去修正的可能，也没有去补充的可能，没有去补充可能，因为佛就究竟圆满的，是吗？所以这些解说、抉择、阐发 佛的法，那是使佛的佛法的甚深广大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那就是佛，就是我们，所以说我们佛弟子是住持佛法了。这佛弟子所觉所说的法，那当然也就是佛法咯，所以这就是入佛法相。所以咯，反之，如果跟三法印契合的，就是入佛法相，就是三法印咯，契合的，所以即使非佛说的，也可以认为是佛法咯，所以就是因为三法印来印定佛法，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了。法它是普遍而必然的理性，是吗？印就是依此而证实为究竟真正确的，都在解释咯，就是三法印的名义，就这样解释了名义，就是法是普遍而必然的理性，印呢就是依此而依此就是依这个印来证实为究竟正确的了，就来印定这个法。我们这个法是普遍而必然的理性，这个法是这样的，但是要用这个印呢来去印证它，就是用这个印来去证实为究竟正确的，这是三法印哦，就这个三印，这三法印来印定这个法是究竟正确的，所以依此三者来印证是佛法，印证是佛法，所以称为法印，所以称为法印，这就是三法印的名称哦。用这个三法印就是它的内容了，就是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净的这样的三个法来去印定是不是佛法。这个法就是普遍而究竟的理性，是吗？就用这个三法印来去印定它咯。接下来就谈到咯，理解了什么叫做法印，是吗？什么叫做法印？接下来就说到咯，法印的内容就是有这个名称啊，就是有三法印或者四法印，名义名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净。有的也有在诸行无常下加了诸受皆苦，诸受皆苦一句，那就称为四法印。四法印，苦那是觉者对于有情世间的价值判断。有情世间他不会对无情世间，无情世间是没有苦的，是吗？他是对有情世间的价值判断的，他的价值判断。无常，无常印可以说是就是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无常印。但是对这个事实的真相呢，世尊对这个事实的真相下一个价值的判断，就是说他是苦。其实、无常已经有一点让我们觉得那个是跟情绪上跟我们那个情感上就有一点无常、我们就无常就厌离了，是吗？就已经有这个意味了。但是一个下一个无常故苦的这个，那更是那个价值的判断。而这样的呢，其实这个苦呢只是诸行无常印的含义之一了。所以如果从事理的真相来说，事实来说的话，三法印就足够了。无常印的含义之一，我们看这个注脚六，注脚六，注脚六，我们直接来看第一个引文就好了。其实老实说，有些主张四法印，是吗？我们看它黑体字，这个因为《真言含经》它就有说到四个了，四者，所以也有叫做四法印的了。他说学派当中有主张三法印，也有主张四法印，其实三法印就够了，因为苦是五种无常所设，无常有五种了，所以说无常就含涉到苦的意思。例如杂含间，杂含间导致指于1085间，这样说咯，一切行无常，一切行不恒不安非殊习变异之法。我上标五，是吗？一二三四五，那就是五无常，都是无常。无常有这个五个相，所以那个无常变异当中就显示它是不安乐的苦，是吗？不安啊，不安非殊习啊，所以那就是不安乐的苦了。所以不必别立苦为一法印，它可以设在什么？可以设在诸行无常印， 至于看引文二，他是在这个是在杂案兼论汇编当中，而这个汇编当中是兼论汇编是吗？这里我引出来的文是论，就是涉事分呐、啊，就是一切是地论的那涉事分呐、啊、当中的论，就是对于这个无常的说明了，就这个了，就你看，所以依着经来说了，有五种，有无常性，好，接下来看回原文了、啊，这里。从事理的真相来说，三法印就足够了。我们看注脚七了，我这边说用令参了、啊，燕顺导师的控制探究，就控制探究这边说到，这也在说明了。我们先看了，我看一下，无常苦无我，当然也可以说是法印了，是吧？所以南传就是用这个做法印。当然也可以说是法印，但是如果要说三法印的话，如果只是这个样的三法印，从知而行而证的前九佛法来说，因为前九佛法是什么知行证这样的前九佛法来说的话，无常等就是无常等这个三个印，就是无常苦无我，这是偏于现实世间的正观。从知而行，但是没有说到理想解脱涅槃的实现，没有说到证，没有说到证。所以这样，但是以前九佛法来说，要说到证啊，从知而行而证。所以如果只说到无常苦无我这样的话，诸行无常以厌离，诸法无我以涅槃。就是无我以离异然的、啊、哈，离异然，涅槃极尽以灭尽解脱，固然是相对应的。就是这边要说到了，就是三法印，就是这边的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印。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印，虽然跟诸行无常就跟厌离是吗？诸法无我就跟离异，涅槃极尽就跟灭。解脱固然是相对应，什么相对应呢？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从知而行而证。看诸行无常，我们就开始厌离了，就不会恋着世间，我们就知道要出离的。但是只有厌离不能够出离，是吗？不能够真正的得到出离了，真的得到出离。所以厌离之后呢，就接下来是诸法无我才能够真正离欲，然后就顺向涅槃。涅槃就是灭解脱。在案件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次第啊，这样看到这里啊，厌离异灭解脱，在案件都会常到这样的次第，那就是从什么？就是从知而行而证，这前提往往来看起来的，固然是相互对应的啦，而诸行无常以诸法无我是现实的地理，涅槃极尽是理想的正德，这样的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是表征的前体佛法的全部佛法的特色了。那如果只是诸行无常、诸受皆苦，或者是有漏皆苦，不管怎样的哈，这是无我这个三法印还不能够统摄前体佛法了。关于这个苦啊，然后这边说诸受皆苦，这苦本来就是一个苦受，这样可以理解吗？苦受，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谈到受而已啦，五蕴炽盛苦，是吗？八苦，五蕴炽盛苦，蕴处界都是五蕴嘛，五蕴炽盛苦，蕴处界这个本身这个法也是苦，但是这个法苦要表现在什么？苦受，这个是表现在有情的身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不是只是在说这个，所以有些在批评说这个不是只有受，不是只有苦受，但是苦本来就是在有情身上的苦受当中，只有有情才有这个苦。但是这个不单单这个，就是一切的，对，一切的法了，有漏的法、生死的法、有漏的法，一切的生死法，都会造成我们的苦受了， 所以五蕴是甚苦，八苦等等等等一切，那为什么这个苦呢？造成我们的苦受，那就贯通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否则我们是如果不贯通啊，一听到都对，但是还是不够圆满哦。这样的话就可以统摄它，所以没有离开一切法，就没有离开生死法。生死法呢，都有漏生死法，有漏生死法都会造成什么有情的苦苦受，所以五蕴炽盛苦，苦表现在有情的苦受，乐受的那个苦受，所以无常故苦是毕竟苦，那就是对有情来说喽。有情人什么情感方面的苦受，所以我们要离苦得乐。什么叫离苦得乐？不要有这个苦受，但是不要有这个苦受，要离生死苦，就是无蕴炽盛苦，我们都要离，都要离它。希望这个我们都要把它理解清楚来哦，或者一听到不同的说法，我们就倒了，就倒掉了。这都要会通，用更高阶就可以去会通它了。各位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理论的会通而已哦，因为理论就要说明具体的法哦。我们就这样来观察它，义理要通彻，这样观察我们就知道了。事跟理之间，要能够密切的联合了，否则我们一在差别万象去观察，那是散开来的。如果只是在事相，它是散开来的。我们要在事相当中去理解的话，理则性，理则性要在差别万象去观察，但是我们不要停滞在差别万象。我们去收拾它。举个例子咯，我们说那个以前有那学徒对吗？学徒他就重视在事项，他可能很多很多的经验，但是他不能够做会通。那个工程师什么，他本来虽然有时候都在实习课，但是他的技术他经验不够，但是他的理论够啊，理论够，一般的理论够，所以他到了工厂啊，他那没有什么经验，他可以去指导，不然什么很多很多的一在大学就毕业，一到哪里，他是在管理阶层，为什么是这样？管理阶层呢？他就能够去做管理的是吗？他问一问，他就能够问一问生产线上哦哪里不通，或者整个公司哪里哪一个流程不通不顺畅，他不了解。他不了解他，但是他一进公司为什么能够去指导啊？就用义理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啊，一般的那个他不单单能够吸收很多很多的经验，而且他对那经验他能够推展哦，他能够推展他了。但是如果义理不够，他只在事项，他就只能够在事项上去做推展不开来啦。他虽然有推展，但是推展不能够推展得很开啦，所以呢，义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义理，否则我们稍微一卡住，哦，那就卡住喽，一卡住那就卡住喽，所以我们都要义理的那个要深刻的去把它理解它，而且要熟能生巧，得心应手，在文会喽，从生的位往文会的方向，我们就要这样了，但是那个。得心应手啊，那个还是指深德会往文会方向的得心应手了、啊。那个哈、哦，但是相对以前，我们就渐渐的进步了。那文会成就的时候，那就更不一样了。诗会、修会、先正会，一层比一层深刻。但是前面这阶段没有通过的话，后面不用谈。没有文会，没有诗会，没有诗会就没有修会。这个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它喽。我们现在要用脑筋绞汁脑筋是吧，绞尽脑汁去思维它是吗？可能还思维不出来是吗？很疲累对吗？但是这一关要透过、哦、这一关要透过，这一关透过就不一样了，就像、啊、那一定要马步要蹲稳，要蹲了几年是吗？下几年功夫那到了经过这个阶段才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是吗？那个、啊、拿着剑的那个姿势就不一样了，不要等到那个剑出鞘，不用等他拿着剑的姿势就不一样了是吧？但是那不是一开始就有啊，他一定哦 一定要经过一番的。所以我们在文会的也要依着引文字，就是引文字，透过这一关那就不一样了。没有透过这一关呢、啊，那深刻的义理就不够强大。尤其大圣哦，深刻的义理不够强大，那要推展呢、啊，我们的经验呢、啊，要把它推展，都是以我们的知见来推展，推展不开的啦，推展不会开。就好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喽，世间都还这样了，是吗？世间都还这样喽。何况是佛法，世间的那些都要有那个理论来做支撑来去推展它，何况是佛法。所以我们对这一部分呢，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误会哦，不要修行，不要啦，修行就我们以前都在谈理论，就是修行怎么还要再谈理论？修行怎么在谈分别？千万不要误会哦。世间那么一点学问都要谈理论的，何况是佛法？所以佛陀说：“无问凡夫什么？”这一点还是在跟大家共勉哦。我常说喽，这样的因缘之下跟大家共勉，其实真正需要勉励的是我自己喽。只在这样的因缘之下跟大家，再一次的。提示就一次的先嘛，对吗？然后熏习一次一次的加深它，否则真的是非常可惜。关于诸受皆苦，我们看注脚五喽。关于无常故苦的诸受皆苦，无常故苦，因为诸受皆苦跟无常故苦，否则我们说诸受哪里有皆苦？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是吗？如果把它再细分下去，还有，就细分下去，不单是苦受，还有忧受，是吗？苦受、忧受，就是忧受是意识，就是心理上的，就是第六意识的。那苦受就是前五识，忧受就是第六意识，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我快得忧郁症，我已经很忧郁的那个就是第六意识了。第六意识，相对来说了，忧受。就是就第六意识的，一般我们说心理主要就是那第六意识，啊，这苦受就是前五识，前五识也是心理的，为什么前五识，是心理的？为什么说我们说第六意识比较接近心理的？因为前五识的那个苦受啊，会跟五根，前五根，那五根是色根，那就比较接近什么生理的，生理受，比如说我身体的病苦，所以那就叫苦受，前五根相应的识而生起来的受，而意识呢，一根是精神作用的，一根所生起来的那个受，等意识啊，意识，那相应的受啊，那就忧愁是吗？啊，一直在烦恼，那就是第六意识了。而至于乐受呢，乐受有时候再分出来的就喜受，喜受就是第六意识的那喜了。喜，而乐受呢？乐受就前五识生起来的喜，就好像我身体很舒畅，对吧？身体很舒畅，身体就是主要身体嘛，身体就五根是吗？主要就那个生根产生起来那个我身体的那个舒畅哦，精神生起来那个前五识那个受，我们叫做那个叫乐受。所以这个诸受皆苦的，就会跟诸行无常故苦的，说到了诸受皆苦，还有关于无常灭跟即灭，即灭就是涅槃即灭哦，跟那个无常灭，无常灭就是生灭的那个灭，无常灭就是在生灭的那个灭，就是无常灭跟那个即灭的同义了，还有诸受皆苦是无常故苦的。那部分各位可以参考那个附录一了。好，我们谈完了三法印的名称了，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名称了，或者是四法印。接下来就谈到三法印的连贯。直说就是三法印，就是同意缘起法的三性，也是缘起的三法印。 三昧印是于同一缘起法中体悟，由此这个三性呢，因为三大理性是吗？三昧印，无论学者是渐入或是顿入，三昧印都有深切的关联，不能够机械的分开。接下来就是精证，不管是渐入，渐入基本上渐入就是世尊在《阿含经》对着一般的声闻弟子说次第的三法印的，那就叫渐入。顿入就直入是吗？就是没有离开，就是直入，就是从三法印直入，那就是什么？直入就是从三法印看到他的一法印，就是从诸行无常看到他的常性不可得等等等等的。所以不管是渐入顿入，都是三法印。都有彼此之间都有深切的关系了，不能够机械的分割了。好，关于这个渐入的这一部分，指那精证，世尊喽就常问比丘喽，无印是否是无常？好，答是无常。无常是不是苦？哦，答，比丘就回答，哦，是苦。啊，如果是无常苦变异法，有没有我所？比丘答，非我。非我所，这就渐入了是吗？从无常苦无我，佛就告诉比丘说，比丘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观察无常无我，那就能够得到什么？顺向涅槃喽，就能够解脱，解脱就是涅槃喽，解脱就解脱生死是吗？解脱就要解脱生死苦啊，什么叫涅槃？就是生苦的止，生死的止息的，叫涅槃。当然了，有时候世尊会说什么叫涅槃？涅槃就烦恼止息，因为生死要止息，那只有烦恼止息了。烦恼就是让我们苦，生是苦啊，苦不堪言的就烦恼，根本的元凶就烦恼。所以这样的观察无常无我，就能够得到解脱。无常就厌离，说厌。无我就离异，离异就顺向涅槃，就是灭解脱。有些用舍啦，舍就是解脱喽。依这类经文可以看到了，三者是相关而贯通的了。而至于顿入的呢，导说到三印当中的涅槃极境，涅槃极境可以说就是解脱，是吗？而解脱也不单是解脱，也就是空哦。有涅槃极境，涅槃极境是涅槃空寂，大圣的一切法空就是《阿含经》的涅槃极境印了、涅槃极境的深化广化它了，所以也就是空喽。而这个佛陀曾经说到了诸行空，诸行空不单单是次第三法印是诸行无常是吗？其实佛陀也曾经这样说喽，诸行空，诸行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何？此性自何？就是自性，本性就是这样喽，本性就是这样喽。所以一切有为法的本性是空寂，一切有为法就是诸行呐、诸行就是有为法，所以一切法本性就是空寂，所以叫诸行空。是空寂的，所以是无常无我才能够实现哦。无常无我，所以才能够实现涅槃哦。所以这里就顿住，从空开始空。你看喽，这边说到了，我们看那个经文哦，说诸行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是吗？常恒不变异法空，如果在按经一般讲说诸行无常是吗？其实诸行无常就是。常恒不变异法空，就是什么常现不可得空。所以大圣的一切法空没有离开阿含喽。导师的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无常相就是常现不可得幻现出的无常相，这里喽。常恒不变异法空，就是常现不可得，就是常空，就是常的实在性不可得空。所以幻现出诸行无常相了，所以没有离开阿含经的，这把阿含经的深意本意 彻底彻底的阐扬开来了。所以呢，就是从这个缘起的空义而开显，这是从缘起的空义而开显，是吧？缘起的空义而开显出三百因喽。所以经中常说，出是空相应缘起，出是空，然后加一个空性，加一个性就是空性了。出是空性相应缘起随顺法喽。所以缘起法本来就是开显空义的了。所以此故彼，在此故彼当中就开显什么？此彼没有他的自性，没有他的自性就是空，有空即性。从观察缘起，就悟到他必然的理性，归于空寂。必然的理性归于空寂，也就是三大理性、三法印必然归于空寂。这是从空义来贯通他的，而且这个。就是佛陀说缘起法的方法，以他的目的哦，他用这样来说明缘起法，说明缘起法的目的，要让我们得到解脱，就是用空义，怎么样才能够得解脱？涅槃即见应。所以说，不管是见入、顿入的，你看《在汉经》有谈到顿入是吗？只是少说了，谈的不多了，《在汉经》多说三法印，次第的三法印。这在下一节会更说到了，会更说到。不管是注脚九了，注脚九也说到下一节会说到了。就次第三百印，主要是对于在案件当中多说了，多说次第三百印，都有点一般的声闻弟子了。关于这个注脚十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引文哦，你看无常等即是空义，原是阿含经的根本思想。大圣学者并没有增加了什么，没有增加，只是把那根本思想彻底阐扬出来了。都在这里有提到那个眼空常恒不变一法空，也提到那个小空间的了。就是阿难我多行空，阿难我多行空就是世尊了，在往昔生中多行空。而在我们这里的本文，老师举的是什么？诸行空，一切有为法皆空，常恒不变一法空。所以那个常也空，我所也空，就我也空，佛也空，我也空。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三法印哦，三法印，你看三法印，从那个空来贯通三法印，所以没有增加什么，但是没有增加什么。这是阿含经，阿含经的根本思想了，就是无常等都是空，就是空义了。是阿含经的根本思想。下一节也特别说到了，就是从一时相应来贯通三法印，就是从缘起法性，缘起法性来贯通缘起的。法相三相，关于那个注脚十一，出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然后也引到都会下节会跟做说明的了。而自己说到佛陀谈缘起啊，佛陀谈缘起，不单单从缘起的流转门。一谈到此有故彼有，一定会谈到此无故彼无，有没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还在流转门。佛陀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啊，说明的流转门是要依着了解流转门，了解生死苦集的真实的面目，我们依了解它，我们就能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呢，所以这是佛陀。说缘起的方法以他的目的，在注脚十二，各位可以去看他。关于这里我还想跟各位再说明一下，我们一再一再这样说咯，说缘起的三法印 就是阿含经是从相上说，就是诸行无常相，诸法无我相，然后涅槃无生相，那次第的三法印，因为次第三法印来说相上说。而大圣主要是从性缘起相的缘起性上说，就缘起法性，缘起法性就是一时相印。但是我们这一章的标题是三大理性啊，三大理性公说，三大理性就在他三缘起的，就是三法印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又说到 我常说三法印，三法印就是从妄相上下手。这有没有矛盾啊？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啦，没有矛盾。三法印它虽然是从相上下手，就是诸行无常相，诸法无我相，涅槃极尽相。那次第三法印有次第性嘛，次第性的话呢，就在谈到相，缘起相上前后的关系，前后的次第，有那次第性就在缘起相上说。但是这个三法印这个相啊，是一切一切差别幻象当中，一切一切的差别事相，都有共同的这个三个相，这样可以理解吗？一切差别幻象当中，不管是事，不管是心法、色法，不管是有情法、无情法，一切一切的差别相的任何的一个事相，都有这个三个相状。不管是名假、受假、法假，任何一个法都有这个三个相状。所以咯，这个三个相状相对差别幻象来讲，它是一个三大理性。我们为什么它是差别幻象呢？是就着一时相应相对说，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好的理清楚来，理清楚来，这样啊，我们来进导师的著作当中啊，就无碍哦。否则有一点这样的障碍啊，要看进去更深刻的，不容易了。否则我们时常就有一个疑惑在这里，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如果我们深刻的厘清它的时候啊，我们对佛法的事理性相空有，怎么样？只要一安立的涅槃一安立出来，它还是属于有，还是属于世俗地，那我们就非常清楚的明白，这样啊，面对差别幻象，就有非常明晰的义理，明晰的义理做观察喽。否则啊，事相已经这么复杂了，我们的身心呢、已经让我们在障碍我们了，是吗？如果义理也在障碍我们，我们怎么去做观察？我们怎么去调教我们的身心呢？不容易喽。所以关于那些义理，希望我们在读导师著作当中，这些义理我们都把它厘清的清清楚楚来，这样导师要说的深刻的义理，我们才能够依着这个理路去理解它了。好，接下来喽，前面这些还是略说，什么略说，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三法印的真实性了。真实性，我们刚才在依着目次来说的时候，这个真实性呢，导师基本上把这一段论题，我基本上把它分成两大部分，就是世尊是依着有情说三法印，还有如果以大圣来讲，要贯通一切一切法，因为大圣是广观一切法，广一切法，一切法包括人跟法，是吗？人跟法，这个一切一切的法呢，一切一切的法，那就要说到空，就是的三法印呢，就不能够是无常故苦了，因为一切法不能够无情物不能够说到苦，是吗？所以要说到贯通一切一切法的三法印，大乘的三法印，那叫无常故空了。我们先来看世尊依有情说的三法印，先总说，就世尊说三法印是从有情自身说，有情它是无常无我空寂的， 师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印度传统的兴起的宗教，每每在生死无蕴身中，或者是离无蕴当中，有常住的真我了，就是即印即我，离印即我。他不管是即印或离印，他终要去执着有一个常住的真我了。佛陀以为有情，它是缘起的有情。有情是缘起的有情，既然是缘起，既然是缘起，就不能不是无常无我的了。无常，详论哦，详述。无常就是变化不居，换句话说，只要生的必然会灭了。一般以为环境的适宜，环境适宜就是可遇，可遇。可以处，他就会可以受，可以受，我们就是快乐的，或是保持心境平和的、不苦不乐的安稳，以为认为是这样，心境平和的、不苦不乐为安稳呢、啊？那主要是在什么？是在谈那个禅定当中的了。如果我们现在平常那个不苦不乐受啊，我们会觉得无聊了。我们平常啊，平常我们说，请问各位。你喜欢乐受还是不苦不乐受啊？如果你说不苦不乐受啊，你等一下就会无聊了啦。所以这个不苦不乐的舍受啊，主要是为了那个，主要是在那个在禅定呢、啊。苦乐受主要是在意界，那个舍受啊，会引动我们舍受，会我们喜欢舍受，那在色界无色界了，色界无色界，那禅定当中的了，一般人以为快乐，环境的适宜还是快乐的，保持心境平和的不苦不乐为安稳。依佛的慧观呢、这也是苦，但是这个苦啊，不是忧愁的苦了、不是那苦受的苦了、而是无常故苦了。因为你快乐，你说快乐啊，不在，因为在一再变化是吗？快乐到最后啊，也会苦了。变过来就苦是吗？所以乐极生悲是吗？苦，所以这个在佛法当中，乐受啊，如果以诸受皆苦啊，无常故苦啊，那个乐受就是什么坏苦，变坏了就苦了。如果那个变坏是苦啊，那比那个苦苦还苦嘞，苦啊，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了，所以就苦了。但是我本来很富有的，现在什么都没有，那更苦了是吗？所以啊，那个一生很顺利的，一生很顺利，一生拥有很多很多的，他要临终的时候那苦啊，我一生哈、也得到不多啊，也一生就在苦难当中都苦啊，我要临终的时候啊，比较不那么苦，因为我没有坏苦是吧？如果一生丰功伟业那个临终的时候那个坏苦那个苦得不得了了，苦得不得了，那个坏苦。至于你说在色界天无色界，你说八万大劫都是那个不苦不乐受是吗？如果那舍受八万大劫，终究要再下来了，终究要下来。所以我们那个舍受，我们叫做行苦，对吗？舍受我们叫行苦，行苦可以就是无常故苦的，无常故苦。所以你说在八万大劫你要再下来，那个坏苦当然也是无常故苦了。所以终究要磨灭，终究要坏灭的啦。所以给他无常故苦，有生必有死，有壮必有老，有盛必有衰。所以啊，有成功必有失败，有生必有死。所以这不是悲观哦，它是如实观哦。所以、我们一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导师说，成功为失败之母，这不是悲观呐、这不是悲观，是如实观呐、只要有生必灭了，有壮年必有老死。所以喽，各位，我们世间是不圆满的了，所以我们要出世间。出世间，佛法的出世间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超越的，超越的，那就是纯粹超越，就是离生死苦得涅槃的。大圣的出世间，因为世间不圆满，永远是不圆满，所以我们要出世间。大圣的出世间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一般讲的入世啊，就生死即涅槃，所以都是出世间。还有三圣共法跟大圣不共法的差别，所以我们一般这样说咯，那个有失意解脱，解脱有失意解脱，那就是声闻的解脱；有不失意解脱，不失意解脱，那就是大圣的不失意解脱。其实真正的不失意解脱，说生死即涅槃，那是不失意解脱。但是生死即涅槃不单单只是智慧啊，我们要依着这样的生死即涅槃，要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就是空有无碍生死即涅槃的这样的自见当中，要去大悲心行啊，大悲心行才能够得到不思议解脱啊。所以不思议解脱可以说是大悲解脱，大悲。而这样的大悲当然要跟什么，跟那个空性慧相应的才能够成为大悲。大圣的空般若慧就是生死即涅槃，要在生死即涅槃当中无量劫的在生死之间大悲现前，这样所成的不可思议解脱，不思议解脱啊，可以说就是大悲解脱，大悲解脱。所以这些我们要理解它喽，所以给它一个无常故苦的判定。所以声闻也知苦，大圣知不知苦？当然要知苦哦，不知苦我们就恋着在世间哦。大圣也一样无常故苦，声闻也一样无常故苦，但是有什么差别？声闻知苦他就厌苦，厌离苦，厌离苦。大圣呢知苦怎么样？明苦，明苦不是高高在上悯他苦了，是悯自他苦，悯自他苦，不是高高在上。因为我自己也在苦啊，是吗？所以明苦是悯自他都苦，所以声闻菩萨都是知苦，声闻在知苦当中重视什么？厌苦，厌离苦。大圣知苦当中悯悲悯苦，悲悯自他都在苦当中，所以愿意在生死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离苦，一起来离苦，不是恋着苦哦，不是恋着世间哦，没有恋着世间的，他也知道苦，但是他不厌离，但是还是要离苦了、啊，但是不像声闻这样的急求厌离，所以大圣虽然在生死世间，虽然是生死即涅槃，但是没有破坏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没有破坏它，所以他不会像一般的世间人恋着世间，他会向涅槃的方向前进，涅槃的方向前进，但是他不会像声闻这样的心求涅槃，但是他会向涅槃的方向前进，差别就在这里。但是他要深刻的法义，深刻的法义支撑哦。但是如果没有这样深刻的法义的时候，不可能无量劫的行菩萨道，不可能。有这样的法义，还可能退堕了，是吗？我们说修，我们说十信位要修十千劫，就一万劫，渐渐退堕，是吗？但是如果没有大圣的一切法空哦，必退堕。只有生死苦，有涅槃乐可得，必退堕，不可能无量劫，不可能无量劫，不可能用情欲的力量无量劫的这样修，情欲的力量挡不住这么久。我们说世间呢、啊，我们要歌颂慈悲，就是母爱，是吗？小孩子小时候啊，忤逆母亲还能够接受，长大了还忤逆，纵然母亲 能够接受，但是有无奈感产生。到最后啊，最后好了，我这一生哦，债还完就好了，在这一生对那个孩子的债还完就好了，下一生不要了，对吗？情义的力量，情义力量挡不住无量劫修行，不可能。我们要不要情义的力量？当然要有咯，情永胜当然要有，但是要知见，大圣一定要有空有无碍的知见，生死即涅槃的知见来这样的支撑，然后去大悲心经，情义的力量才能够推动得起来。情义的力量最就是那大悲啊，悲愿啊，那要有空有无碍的知见来支撑它。所以对于那个文思的重要性，文思的重要性，希望哦，我们啊，包括我自己，我们一次一次的文思过程当中，对于这一方面，能够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打下深刻稳固的基础，这样我们开出来的那个生起来的幼苗，然后幼苗长成枝，枝才长成叶，叶再长成花，哦，那才会哦丰盛，否则哈，根底不稳固啊，那个很容易就倒了。台语有一句话，只要那根扎得稳啊，那个不怕那个树梢在做台风，是吧？我们大风吹啊，就在树那大风吹，但只要根扎得稳啊，就不怕有那台风吹的。但是如果啊，如果根扎的不稳，不用台风吹了，我们自己可能就一渐渐就歪了。所以对于那个知见啊，知见的这部分，希望喽，希望我们每次的文思喽，我会深深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重要喽。我们文思广文一切法，我们在推广班是不缺这一部分的哦，深广的佛法不缺这一部分。希望我们在这个初级班这一部分，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就是我们要往下扎根，我们学到的一切的佛法，一定要有知道有一个方向去扎根，把所学到的一切的法，要像我们都要知道扎根，但是怎么扎根，我们要有一个方向。希望我们在这堂课能够让我们呢，对那方向越来越明晰，往哪一个方向明晰，也知道哦，我就是要从那个方向去扎根。希望对这一方面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好，我们来回向。